美军击落中共间谍气球，中共自打耳光。李克强最后报告谈成绩，分析话唔想咩祸。回音语案发言人胡满松黑历史以外曝光。东京打算实施对华出口晶片制造设备禁令。美国众议院计划投票结束航空旅客疫苗令。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4号，美国国防大楼表示，当日下午美国军方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击落中共间谍气球，目前正在进行回收碎片的工作。该气球在大约6万英尺的高度飞行，估计有三辆校车咁大。当日较早嘅时候，记者问到该气球系咪会被击落嘅时候，拜登话我哋会处理佢。据电视直播嘅画面，白色嘅圆鼓鼓嘅气球被击中之后，发出一团白色嘅气体，然后气球好快缩细之后，变成白色嘅物体，直接坠落。啲人能够睇到高空中嘅大爆炸。当日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话，美国政府有可能收翻气球。ABC 报道引用美国军方的讲法话，将要重新组装并施加研究。有网友话，这个应该是美军首次在本土上空击落外国的航空器挂，历史性的时刻啊。当日上午，拜登前往纽约之前，被问到气球会不会被击落的时候，拜登回答之后仲对记者竖起了大拇指。但据彭博社报道说，拜登行政长官在一个星期之前的1月28号首次意识到中共间谍气球进入美国领空，并选择不向美国公众通报这件事，直到比林斯公布在星期四发布了一张气球的相片。对话中国网报道亦说，加拿大一个星期开始侦查间谍气球。美国情报部门说，另外有4个中共气球在其他国家。之前美国官员说，由于美国军方担心碎片可能散落，拜登星期三决定不击落漂浮在蒙大拿州上空的气球。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在推特上面写道，我谴责中共试图监视美国人的任何企图，总统必须保护美国的主权。官场观察室的超明在 Twitter 上面写到，拜登当局一直在掩住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的事实，被揭发之后又以击落后会伤人为借口，不愿意做任何事。是霍利参议员在参议院发难，质疑拜登为什么迟迟不采取军事行动击落侵犯主权领空的所谓利害国的气球，拜登才下令击落。路透社报道说，中共间谍卫星搭载的传感器和美国官员认为的间谍气球上的传感器类似，该间谍气球所采用的飞行路线将会飞越多个敏感地点，其中一个地点可能是军事基地，包括位于蒙大拿州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所在地。2月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的结论是，现在的条件不利于进行建设性的访问。在我今日和王毅通话里面明确表示，这个监视气球在美国领空的存在是对美国主权和国际法的明显侵犯。但当日中共外交部则回应说，中美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美国发布有关消息是美国自己的事情。不过在1月17号，新华社引述中共外交部汪文斌的话讲，中国欢迎布林肯访华。时事评论人秦鹏说，有一句言语叫做打不着狐狸惹一身骚。三个中国气球相继出现在美国有两个，加拿大有一个。不知道是习近平的轻狂，抑或是军方习惯性的操作，或者背后被他查了眼药。但是不理怎样，这个会恶化中共和西方的关系，接下来肯定会有很多谴责。本来在印尼的巴厘岛，习近平扮演绵羊外交挺成功的，美国准备和中共缓和关系，现在全面破功。 2月3号中共总理李克强主持他任内最后一次政治工作报告，专家解读认为李克强是不想为习近平孭经济黑锅。据中共新华社报道，李克强特别提到，面对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时出台稳定经济一篮子政策措施，过去五年极不寻常，随后列出一串的所谓成绩单，并且说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4号对大纪元说，李克强仅67岁，按照中共的规矩他可以留任，结果他和汪洋两个人都不到年龄就退出常委，除了习近平要让他们让位的因素，亦有可能是他们自己不想再继续做下去，就是不想再陪习近平继续做下去了，同习近平进行切割，将自己从经济的乱局当中完全切出来，所以他要做出暗示，过去五年当中习近平搞国进民退，打压民营经济，搞乱了整个中国的经济，而习近平直接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搞乱了中国的经济。对于李克强说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挑战，李恒清说核心原因其实是当局乱作为，再加上动态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所以才造成今日的结果。李克强现在就是不愿意孭这只锅，所以他要甩出去，但是他亦明确说中国未来经济上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个就跟我没关系了。李恒清认为习近平肯定是不让他将这只锅全部甩给自己，李克强又是一个软弱的人，他是不是敢于最后为自己的历史定位将这只锅全部甩给习近平呢？这个就讲不定了，但是肯定会有争论。跟着下来需要观察的是中共党外人士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还有两会各代表团亦要讨论政府的工作报告，跟住在中外记者会上大家都想看到新的领导班子上台，李强有怎样的新举措。但李恒清说这些人应该不会有什么新举措，他们这些人连一些反对的声音、提不同意见的机会都没有。2月2号中共召开记者会，再度将胡钦宇的死因指明是自杀之后，有细心的网友找出会上发言人胡满松的黑历史，并且早已经是被列入追查国际名单里面。当日江西省公安厅指导组组长胡满松声称，胡钦宇失踪之后，少数人恶意编造并传播虚假资讯，扰乱社会秩序，因此遭到逮捕。这番言论引发海内外网友的愤怒，网传胡钦宇的死亡和活摘器官有关。中国妇权创办人李青在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提到，绝对有非常合理的理由去怀疑这个小孩的失踪和那些官员不停地换肝、换肾、换心、换眼角膜有关。以前都不相信法轮功学员讲的话，但这么多年已经证实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死刑犯、没人管的受刑人以及失踪的小孩。随后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胡满松在担任江西金州公安局局长的时候，曾经同多名610办公室的成员主导中鼎帮事件。中鼎帮事件是讲台湾新竹自然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中鼎帮，自2011年修炼法轮功，在2012年6月他去江西省的时候遭到中共关押，直至8个月才重获自由返回台湾。这件事被 BBC 等国际媒体报道之后，成为国际瞩目的人权事件，并被列入2012年美国国会人权报告。在这个同时，胡满松亦被追查国际迫害法轮功组织公告追查。 而610办公室是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群体而成立的。美国智库报告说，从2003年开始，610办公室从专责迫害法轮功扩大到迫害中国各种宗教以及气功团体，包括家庭教会、基督徒、佛教徒和其他宗教等。对胡满松这次主导调查胡鑫宇命案，时事评论人唐靖远对本台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嫌疑人，就是犯这种罪行的人，现在他却反过来调查这种活宅罪行的案，这个不是极其荒谬、极其可笑吗？2月4号，共同社报道话，日本政府准备修改相关外汇法规，以便在今年春季开始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晶片制造设备。日前，日本和荷兰已经表示将会同美国一起停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比如日本的尼康公司和荷兰的阿斯麦尔公司制造的设备。美国、日本和荷兰联手制裁中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发展先进晶片，加强其军事力量。上个月底，美国、日本和荷兰在华盛顿举行了两日的谈判，三国同意共同实施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有消息说，日本和荷兰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宣布实行美国在去年10月份发出的对华晶片出口禁令。美国、日本、荷兰三国联盟可望全面封锁中国购买制造尖端晶片所需的设备的能力。荷兰首相吕特说，这个话题非常敏感，荷兰政府将积极沟通。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林亦表示，不愿意对外交谈判发表评论。亚洲时报引用了了解情况的人士的话讲，这份协议的落实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据印度媒体第一邮报报道，在攞低日本和荷兰之后，美国又开始做南韩的工作，要求美国在亚洲的这位盟友亦加入由美国推动的晶片四方联盟，将中国排挤出全球科技供应链之外。晶片四方联盟成员有美国、日本、南韩和台湾。南韩与中国在半导体领域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如果南韩加入四方联盟，中国方面肯定会对南韩进行报复。截至到目前为止，南韩还没有明确表示要加入四方联盟在晶片制造领域对中国进行围堵。不过专家认为，南韩晶片企业如果要继续与中国进行合作，好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由于美国掌握住晶片制造方面的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专利，南韩企业无力与美国对抗。2月4号，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说，下个星期就一项法案将进行投票，旨在终止要求外国航空旅客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规定。目前，非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成年游客在登机之前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除非有限的例外情况。2月3号，众议院共和党代表马西就提出了取消疫苗要求的措施。美国旅游协会星期四说，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取消这一要求，并认为并没有理由等到5月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到期，特别是在潜在旅客计划春季和夏季旅游之时。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终止对一些医疗机构雇员的疫苗强制令。这个是占多数的共和党在控制众议院之后通过的第一个与大流行有关的法案。这个是南卡共和党众议员邓肯提出的，要求阻止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在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认证设施中执行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颁布的工作场所条例和标准，包括疫苗令。大约76000家机构的1000多万名卫生行业工作人员都在该疫苗强制令覆盖范围内。 路透社报道话，由于共和党人保持住对参议院的控制权，而拜登总统在该法案到达他办公台之前的时候可能会予以否决。因此星期二的投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以记录美国国会反对政府的 COVID-19 政策的过程。CDC 之前将原定在4月18号到期的口罩令延长至5月3号，佛州联邦法院的裁决搁置了 CDC 的决定，但在去年12月，美国再次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了限制措施。因为当时中国的 COVID 感染率如海啸般急剧上升，而中共又宣布开放边境，作为回应，各国包括美国规定来自中国的旅客需要递交 COVID-19 阴性测试结果，以防止在中共隐瞒疫情的情况下，新的变种毒株趁机入境。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